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一同来敬拜他。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讲这个今年头三个月一个基本的思想的方向，就是信仰基本功。所以我上一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也曾经提到，我在网上看见这样一本书，成功不成功全看什么基本功。所以我们一直到提到祷告啦，基督徒教会你们合一啦，彼此的关心相爱啦，上个礼拜邓牧师讲到奉献啦，十一奉献啦等等，这三个月到今年三月的月底我们就透过崇拜的讲道去建立我们信仰的基本功。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简朴的问题。其实这些的题目不是什么深奥或者是神秘的神学，也没有说是什么的学术的讨论，这些题目其实都是一些认真的基本的，每一个愿意成为一个热切的基督的跟随者应有的一些基本的追求。所以呢，我们努力的学习，所以我们一月底的时候就大家谈到这个祷告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也在这里提报告一下啊，在那个24小时的一月底到二月第一天那个24小时的祷告链里面啊，我们感谢神啊，弟兄姐妹的反应投入非常的好，而且呢有超过150个单位或者是人，有的是一个家庭了就每一个15分钟的小段都填满了没有空的，都填满了，都有弟兄姐妹，甚至到凌晨3点、凌晨4点的，有一些特别的弟兄姐妹特别就选那些的时间的就是把那个闹钟调好了，然后3点钟就起来就祷告了所以呢，我们是感谢神弟兄姐妹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希望呢，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推行类似的，也不一定这样祷告，可能有不同的祷告的操练，让我们把那个祷告的基本功做好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超赞非常好了我在粤语堂英文堂也是这样告诉他们说超赞呢，正是我们一同来鼓励鼓励。其实这些没有什么深奥的神秘的属灵的道理，就是你在那个时间好好的集中精神来祷告，就是那么简单，就是属灵生命的一个基本功所以在我们做基督徒这个是一个必须的就好像一个货车司机，你最基本是什么？你要会开货车，对不对？你连货车都不懂得开你怎么做货车司机，对不对最近我听到有一个人他去旅游租了一辆车，那个车呢是没有钥匙的，也不是没有钥匙，那个钥匙是一按那个车就开的了但是他第一次开这样的车，那个不是插进去一个钥匙，是在车呢前面有一个钮，你要按下去他租了那个车呢，那个公司的人就给他打了车就走了，然后呢他准备要开出去的时候又关了那个车，所以呢他自己要打着那个车，但是打来打去按来按去都按不着那个车，他就很着急了，已经离开了那个租车公司了，在路上了，怎么办呢？停了之后不会再开找来找去找来花了大半天都开不动那个车，他是司机但是不懂开着那个车打着那个车怎么办？其实他漏了做了一件事情，对，他除了按之外他还要踏着那个什么他没有踏着那个按来按去都按不着那个车，所以你是说一个司机你最基本要什么打着那个车你都不懂你怎么开车，对不对你是做一个厨师你最基本会炒个菜吧，对不对你这不炒个菜你都不懂你怎么做厨师，对不对所以信仰的基本功是很重要。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怪不得有些基督徒看来看去都不像基督徒，比较像糊里糊涂因为他最基本的祷告又不会彼此关爱又不会教会合一又不懂，所以要把那个基本功做好所以我们一同来学习今天我们讲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也 提醒弟兄姐妹，特别我们真的心里面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看国内的新闻，心里面都很担忧国内的情况哈。我们教会呢，其实在回应这个新的冠状病毒也在我们晚上，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报告板上面已经登出来印出来了，是我们第三个的一个的跟进信息的回应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其实这些的关于我们教会的措施这个是第三版呢我们在上面你可以在我们教会的网页上会看见啊。几件事情很简单哈，所以如果您最近访问过中国或者是香港，或者是这些已经受很严重影响的地区和城市，现在呢，世卫组织说可能日本是最危险的，除了湖北之外，说日本是最危险。所以如果你从这些地方回来的话，请你多加注意。如果有流感的、感冒的一个症状，马上去看医生。那我们也建议啊，其实加拿大其实没有这个 mandatory， 就是你一定要在家里面或者是要隔离，没有这样一回事。但是只是一个建议，如果你从那些地方回来的话，或者是你接触了有从这些地方回来的亲人朋友的话啊，尽量为别人着想，在家里面自我隔离。然后呢，如果你身体健康比较差，那个免疫系统比较弱的话，除了有事情的话，除了看医生之外，也尽量避免在人多的地方啊。然后第四呢，经常用水不但只用水，还是要肥皂彻底的洗手。有人说要起码20秒钟你就不能够咋就完了这个不行了。原来用肥皂洗手起码20秒，有人这样算过，你慢慢的背那个主导文这洗一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傻傻傻一直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大概慢慢的主导文背一遍，差不多20秒，或者是你唱生日歌2遍就20秒这样洗手我们以前都没有想象过哈。然后第五就是避免用没有清洁的手触摸 你的脸有人这样计算过，北美的人大概1分钟起码触摸不自觉的起码差不多30次你没有想象过，有人特别是做这个研究的我们都没有想象过，也是这样要摸一摸，这样又摸一摸，这样又摸一摸，这样又摸一摸，1分钟大概30次你没想过所以要当心，不要随便摸你的眼睛擦一擦，你这样一擦那就感染的了，可能就不知道那我们教会很多地方都有那个消毒的洗手液，如果你真的赶不及20秒洗手的话哪个也是顶当一下，顶一顶马上用那个消毒的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可到办公室取那个口罩做教会内使用当你聚会的时候，忽然间你觉得喉咙不舒服，又咳了、咳嗽了，咳的时候可以去教会拿一个在办公室我们是有限的你不能够拿20个，然后寄到国内给亲人不行只有在这里用的时候所以呢，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都已经拿完了但是我们尽量，现在采购也不容易你到哪里都买不到了。我在网上订了，要1个月之后才能够寄到我家所以呢，我们在有存货的时候再通知大家。第八是很重要，对那些戴着口罩或者是从外地旅游回来的人，我们要多敏锐，对他们的感受多一点敏锐。我们不欢迎任何带有歧视、讽刺成分的语言或者是态度对别人你刚从国内回来哇，你为什么来教会这个是不能做的我们应该更加的敏锐他们的感受他们也不想他们是想念你所以呢又回来了所以我们也不要用这样，我们都知道温哥华有，全世界都有，现在因为这个情况我们华人给人歧视的，那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就不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们还要我们要小心，要保重，但是我们也要关心，也要爱心，也要同理心，好不好？ 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一些经常的活动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暂停了直到另行通告所以呢大家要你们的小组啦团契啦我们知道礼拜四老人家那个家乐团已经暂停了我们赞美操等等也暂停了所以呢大家都已经知道而且我们其实上个礼拜在上一个礼拜我们圣餐大家都已经发现了我们呢圣餐呢已经用单独包装的那个杯那个饼方不方便其实不方便对不对我还是喜欢我们以前那个饼还是喜欢以前那个杯但是这个是暂时的措施免得大家的手碰到那些东西就一人一个就是这样但是这个疫情过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以前还是用一个饼还是需要那个姐妹帮我们做我们国语堂是自己做的那个饼所以这个是暂时的措施而已所以保持警惕不需要过度的反应或者是惊慌有一些网上的消息都是可能是不准确的都是 fake news 都是假的新闻不要随便相信保持个人的卫生也顾及他人永远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德这些都是在我们网上已经上载了然后我们在外面已经刊登了一个出来这是我们彼此的提醒所以在我继续讲到之前我们好不好也做一个特别的祷告为我们中国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健健康康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一同来敬拜其实是一个福气也不是理所当然我们想到中国现在很多的地方教会的聚会都停了弟兄姐妹也不敢出门了有很多在前线特别医生医护的人员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照顾那些有病的人当中有不少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听到有教会的牧师也感染了有做护士的姐妹也感染了主啊我们为他们祷告你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也看见国内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全副武装戴着那些口罩仍然在街上把口罩医疗的用品送出去把单张送出去仍然坚持的把福音工作把它做了我们为着这些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为我们的中国祷告为今天这个疫情祷告主啊如果是你的心意求你早日停止这个疫情让我们无论在海外无论在中国我们都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也让这个事情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真的要回到你的面前行在主的心意当中3000多年前我们已经想到在利未记里面提到有不洁净的食物我们万万不能吃今天我们还在科学家还在研究为什么有这样的病毒从动物从什么不知道的动物当中转到我们的人的身上主要让我们再想起今天我们离开了圣经您自己在我们为我们设下的道路这好像一个火车离开了那个路轨我们就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遭遇各种各样的灾害主啊真的我们大地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回转悔改重新认识圣经耶和华为我们定的人生的路轨让我们走在其上我们能够平安度日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求主垂听我们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讲到简朴生活首先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追求物质享受不断拥有就有一种心态就是越多就越有身份越快乐不单只是拥有 越多越快乐，而且用油的东西都是要精美的、名牌的、精品的、以为不单只是用油，用油那些精品名牌越多，我们就越会快乐。今天呢，心理学里面告诉我们，就已经有一种心理的疾病，是已经有一个名称的了，叫 hoarding， 囤积，是不是囤积病啊？你听过这样的一个病吗？一个心理的病啊，这是拥有很多，哇，买啊买啊买买买买，堆在家里面，堆满东西。堆到一个地步，外面的人看这些都是垃圾，为什么你堆在家里面？对于我们来说是垃圾，对于那个囤积的人来说那是宝啊！啊，你说我把你的东西丢了吧，可以吧？他说不是，你丢了我的命还可以，你不能把我的东西丢了。已经有一种 hoarding， 一种叫囤积心理的病啊！这些东西不能丢的，他一直存，一直存，存到一个地步，家里面已经有老鼠了，还要丢吗？不丢，蟑螂了，都来了。那些什么东西都发霉了，还是堆在家里面。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心理有病呢？是啊，这个是已经心理的病了。其实除了这样的心理病，我说还有一个心理的病，但是心理学家还没有把它定上那个名称下来，因为他这样一定下来的时候，糟糕了，整个社会的人都不会去买名牌了，所以都影响经济，所以他们不能说这个是病。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是病。这个是什么病？这个是豪华病。你听过去年有一个年轻人在某个温哥华，他拿一个信用卡咔嚓一插，你知道差了多少钱呢？500多万加币。你说他是不是有病？你跟我的信用卡咔嚓差不了500多万的，他能够一刷就刷了500多万去买什么，你知道吗？这个车的名字我都不会读啊，它叫 Bugatti Chiron， 你听过这样的车吗？我都没听过，也没看见过，在街上跑啊，510万加币的这辆的一辆车，就是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成了一个新闻？你知道温哥华不单只是温哥华，是全世界的一个大新闻啊，因为他买了这个车，不单只他上载了在 Instagram， 不是 WeChat， 是 Instagram， 他的那个发票。他上载了，上面写了几个字，这个税，幸好累。你知道那个税 GST、PST 加起来多少钱？我这里写了，单单买这个车500多万的税已经是90多万加币了。他上载这个发票上去，所以他把自己的地址什么都上载上去了，所以成为大新闻了。已经，他是炫耀吧？我想啊，他心里面就很纳闷呐、我交了90多万的税啊，我多苦啊！这样的炫耀，哎呀，你真是没想象，这个人是住在温哥华，他不单只买这个车啊。他还买飞机，有他的名字在后面，叮啊这样子啊。你知道这个是谁吗？他爸爸前几年买了整个加拿大，可能是整个加拿大，起码是 BC 省最贵的一套房子，5100多万加币，就是这个房子。为什么人家知道？因为他刚才把那个发票的地址都上载了。哎呀，买车买房子手表什么都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新闻不但只是成为国际的新闻，简直是成为了国际的笑话。笑话我们中国人，什么土豪了，挥霍了， 2008年的时候，一个台湾的牧师写了一本书，我们中国人真是穷啊，穷到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钱。可能我们心里面也觉得这样真的不可能，这是笑话。但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丝丝的羡慕，心里想着，可能我不会花500多万买一辆车吧，但是如果我多一点钱，我能够买50多万的车就好了。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丝丝的想念，就是说5000多万的房子我可能买不起，但是如果我能够买500多万的房子那就够了。但讽刺的就是，当我们以为我们拥有越多越好越名牌的东西我们就会越快乐，到头来却是各种各样的病态。拥有最多不一定是快乐。所以有人在网上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在一张美金$1上面这样写， I am a piece of paper and I control your entire life。 我只是一张纸，一块美金只是一张纸，这一张纸却控制很多人的生活，这个是悲哀。中国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很可惜，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错的，但是我们很多的人，这个世界里面的人重复重复重复，这个是已经到了一个病态的社会。今天我们讲到病我们很敏感，常常希望有疫苗能够治我们的病。路加福音刚才我们念的圣经里面就是我们的疫苗所在。路加福音刚才带给我们的很重要的提醒，去帮助我们今天这样不停的花费拥有的疾病去治我们这样的病。耶稣说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生命有更加比财富家道丰富重要的多的东西。生命一个人不在乎家道丰富，在吕珍宗牧师的一本是这样翻译，他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乎他资财的富裕，或者是有另外的英文的翻译说不在乎有很丰富很多的财物。有一个英文的版本我翻译觉得很好， The Message， 他说生命不是用你所有的东西去定义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这样说，不在乎有什么，而在乎是什么。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定义于，不决定于你有什么。你可以拥有很高贵的东西，但是却可以活得很不高贵。甚至有一些拥有很高贵的东西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品格是非常的低贱。你可以什么都没有，按照加拿大的定义是一个贫穷的人，但是你可以活得很高贵，品格很高贵。圣经一开始就说有一个人来找耶稣，父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家，我要跟他分家，把我应该当的钱拿到， 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来求耶稣，也为什么要跟他的兄长要分家，但是其中耶稣所讲的话里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其中一个理由是贪心。所以耶稣告诉他说，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人心里面贪家财，他怕兄长霸了所有的家财家业，所以要分属于他的财产。对于这个兄弟来说，财产家业比兄弟之情、亲情、友爱、家庭的和谐更加重要。这个是他的问题所在。这个人不是认为有什么无关重要，对于他来说，有了什么才是他人生最大的追求。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财主。但是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圣经里面的记载有一点不同。耶稣就向门徒，除了这个人之外，就向所有的门徒说这个比喻。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哎呀，我的出产那么多啊，所以呢，我要一个穿房不够，再拆了，拆了再盖再大的。然后就对自己灵魂说，我有许多的财物之存，所以我呢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啊。然后第二十节就说，无知的人呐、啊，你知道无知的人呐、啊、是什么？就是富愚蠢的人呐 啊愚蠢的人呐、啊，你真笨啊，耶稣基本上是这样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兄弟要分家业呢？他没想到这些钱财家业之外，有更重要的很多的事情更加重要，爱心了、朋友了、家庭了，他没想到。他也觉得这些没有比家业更重要，这是他问题所在。然后第二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这个蠢的人，他认为他的仓库越来越多，有更多的拥有的财物，就是叫他的灵魂得安息的一个关键。其实这个人真蠢啊，灵魂不比你的仓库更加重要吗？这好像这个分家业的兄弟一样，他认为家业分了比兄弟之情更重要。然后这个蠢的财主就以为他的灵魂就有这些物质的享受，这是最重要。然后他没想到当夜他就失去生命。是不是生命比你所支存的仓库里面的财富更加重要呢？其实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挥霍发财要有更多的人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对于这个财主来说，他的灵魂重要吗？没时间了，我盖仓库是更重要，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关心他的灵魂的问题。他只有时间一直在盖仓库，盖完了一个还有一个，因为他财更多， 他田产很多，所以盖完他有很多的时间去盖，一盖完了一个最大的，再盖一个更大的了。所以我没时间去关心我的灵魂。其实我们也常常听见这样类似的讲法。今天我们的朋友，我们去，哎呀，你来教会听听道啊，上教堂，他会怎么说？没时间呐、啊，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哎呀，家里面跟妻子、孩子多一点相处，大家吃吃饭，大家谈谈心， 大家多沟通沟通，他会怎么说？没时间呐、啊。有时候我们劝一个人，你这么忙，你多休息休息啊，你要当心自己的身体啊。他会怎么说？没时间呐、啊。最后钱是多了，健康也垮了，财富是多了，婚姻也没了，家是很大，车是好漂亮，孩子也离家出走了，也不再住在你的家，也不开爸爸的车、啊、那个年轻人不同，他刷那个卡是爸爸的户口，所以500万一刷就拿了那个车。最后钱是多了，失去的却更多。新加坡人是说人生无止计划，你听过吗？最重大的理想说是有妻子，有孩子，有车子，有房子，而且还有银子。他说 money， 所以新加坡人说我这样无止计划都有了，我人生就满意了。这无止都有了，但是到头来赔上自己的灵魂值得吗？今夜你的灵魂就没了，你真是蠢啊。所以耶稣讲到这个人的时候，不单只是他的错误的地方，为什么他不能够生活在简朴的当中，他只看见财富比兄弟更重要。然后这个灵魂根本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盖更大的仓库。第一道的疫苗是什么？把财富应该放在有需要的地方，但是也放在更重要的地方。这个是我们简朴生活的一个起点，把财富放在应该有的位置上。圣经从来没有反对属神的子民有财富，从旧约一直以来，甚至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世人祷告，有谁就看见以色列人犹太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财富是彰显其中上帝祝福人的一个的方法，这个是对的。但是当神赐给我们财富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放在当有的位置上，用在需要的地方上，但是有更加重要的地方是需要我们放上去。兄弟友爱亲情，你的灵魂，这些是更重要。可能你曾经读过这样的一句话，一段话，这给我们人生重新的考虑，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更加重要。钱可以买楼，但是买不到家庭。钱可以买钟表，但买不到时间。钱可以买很舒服的床，但买不到睡眠。你可以买睡眠药，安眠药，但是不一定买到安眠啊。钱可以买书，买到很多的书，但是买不到知识。钱可以买医疗服务，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地位，但是不一定买到尊重。钱可以买学艺，但买不到生命。钱可以买到性，但买不到爱。那我们说要放在更加重要的地方是什么？耶稣在22节里面就说，对门徒说，你看啊，天父养活我们，你不要忧虑。你看野地的百合，天空的 乌鸦，马太福音说废鸟，那路加福音确实的讲乌鸦，天父养活他们啊，你不要担心啊，啊，你多忧虑一颗，命也不会长一颗钟的。所以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先求他的果。有人说生活是不公平的，但是生命却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只有24小时，你有钱没有钱，你都只有24小时。从来没有说你很多钱，你就可以多10分钟的生命，没有。从来也没有说因为你穷，所以你没有24小时。所以生活可能是不公平，但是上帝设计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公平，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生，也最后都要公平的走。没有人说我有钱所以不会死，没有。也没有人因为穷啊，所以不能活啊。加拿大特别了，有救济金啊，啊，基本上还可以生活的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先求他的国。然后第32节，耶稣说：“你们的天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讲到这个国，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神学的理解，不同的解释，但是起码告诉我们说，这个国是关于神的权柄、管制、保护、上帝的旨意的实行，这个是他的国。直到他的权柄管制，换句话说，要求上帝的国的意思是求上帝的权柄、上帝的管理、上帝的主权在我的生命里面彰显。所以当我们要追求这个疫苗医治我们那个挥霍物质享受的疫苗，除了第一我们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以外，第二就是我们要知道更重要的事情是上帝的国，他的管制、他的主权活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首先我不忧虑，但是更加重要的，因为他的国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怎么样运用我的财富，就要按照他的权柄，而不是我们按照社会文化告诉我们的方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财富要怎么样用呢？首先我们的心态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国，世界一切的拥有都是上帝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他。圣经基本上有两种告诉我们使用我们的财富去表达我们顺服在上帝的主权的里面。首先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圣经从来没有反对我们有财物，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这些财物、这些生活的必须，叫我们能够生活，叫我们有衣有食知足，足够就够了。所以由创世开始，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人这放在伊甸园中，告诉他们说，园子里面所有的你都可以享受。所以神为我们预备新生的财富，是叫我们能够好好的生活，让我们按照上帝的主权方法来管理，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才干好好的干活，好好的占取生活的需要，合法的，合道德的，合情合理的，用自己的方法，上帝给我们的健康，我们好好去占取我们生活所需，然后生活有衣有吃就已经知足就够了。这个是第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所以不要说哎呀，我们从今以后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挨饿吧，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是可以用的，但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箴言书所罗门写下一个祷告很重要，提醒我们，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一二三，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我虚假和谎言以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你记得主导文里面说什么，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有衣有吃的知足生活。第二，我们怎么样按照上帝的国的原则去运用我们的财富呢，这是照顾贫穷的人。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无论你去到哪里都有需要的人，有穷人，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由始至终圣经都有类似的教导，怜悯贫穷的，这是什么，借给耶和华的，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财富是什么，只是知道自己有衣有吃的足够知足了，然后多的用在什么地方，身边贫穷的人，帮助那些没有的人。最后在这个大前提底下我们怎么实践我们那个简朴的生活呢，这个行动是不容易的，但是这里网上这个句话我都很有意思，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在这个简朴生活里面，我想最帮助我的一本书就是这个浮士德，中文的翻译这本书叫简朴生活真谛，我们图书馆里面有，我鼓励大家去借来看。在书里面有几件事情很重要，他说第一，把东西送出去，简朴生活第一件要做的，把东西送出去，不要囤积。你记得我刚才说有个心理病是什么 hoarding， 你就一直积存东西，就是家里面很多的东西，你知道你家里面很多东西其实不需要的吗，把它送出去。有人说这个是典型北美家庭的车库，如果你的车库是这样，不好意思，我刚刚说中了啊，可能不应该没有那么糟吧。但是你知道北美的人的生活一个很讽刺的情况是什么，他一台很贵的车，很名贵的车，几万块的车泊在车库的门口，然后车库里面都堆着不值钱的东西，几万块的一台车只不能泊进去啊，只能够泊在那个车库的门口，这个是常见的现象，你看见吗，为什么不把那几万块的那一台车泊在车库里面，因为车库里面存着太多的东西，有什么东西，哦，有我孩子小的时候的那个脚踏车啦，啊，有一双一双的那些书你看吗，我想十年前的我现在都不看，那为什么还摆在车库里面啊，我这不舍不得吗， 而这舍不得嘛，把他送出去，把他都给了出去。第二，停止买不需要的东西，或者是停止买更多的东西。把这两句话加起来，就是停止买更多不需要的东西。啊，我以前住在纽约的时候，你知道美国的大减价跟加拿大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里大减价，你买第一件是船费，然后他说第二件是50%的折扣，哇，你就已经觉得很好了，对不对啊？然后他给你打个50% 的一个折扣，你觉得已经不得了了，100块现在50块，马上去订，马上去买。你知道我住在纽约的时候，他们的减价是什么？他们是95%的减价，100块现在是5块钱呢。啊，真的。你知道美国人啊，他那个货存量很大，所以他马上尽量清货的时候，他就把东西清掉，不要攒着他那个仓库啊。他想啊，5% 的钱他还没亏本呢，没有亏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 都是 cheap 嘛，都是便宜嘛，100块现在5块钱卖给你。我有一次跟我妻子都曾经做过这样，我也认罪了。我们去买了，哇，买了，我们两只手都拿不动了。西装啦，衬衣啦，裤子啦，鞋啦，买了。因为那一对鞋以前是100块，现在多少钱？10块钱。你买不买？买啊，一买就买3双啊。你穿得了吗？你只有2只脚，为什么你买3双呢？因为它便宜嘛，才10块钱一双嘛，平常不减价都是100块嘛，你需要它吗？其实也穿不了那么多啊。我们买是因为什么？便宜，而且我们买得起。停了，这里有一个需要跟想要的分别。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很多时候叫小孩子，妈，我要买这个，你需要吗？你需要的是苹果，是吃的那个，而不是那个手机那个苹果。那孩子很不高兴，我就是想要。然后你告诉他，你需要还是你想要？想要跟需要是很大的差别啊。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不需要的。所以你送然后你停，这两个动作是很重要。简朴就是自由，这个是福斯德所讲的。最后，为什么我们能够生活在简朴的当中仍然很喜乐？因为我们是投资永恒。除了我们一时有衣有吃足够了，感恩，然后有多到我们都送给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且我们把我们的财富投资在永恒，把今天的变成永恒，把有限的变成无限，这是多好的投资呢？最好的投资计划。我打这个照片最后了，2018年，你还记得我们申请叙利亚一个难民的家庭，这个 Christina 中间这个旁边的那，在我旁边的那个年轻的女孩子，2018年她才到，她现在去年9月份开始，已经在 Abbotsford 一个神学院里面念书了，在那个 Bible College Columbia 在里面念书了。你知道，你帮忙奉献在这个难民基金里面，无论是5块钱、10块钱。已经帮助一个年轻人，他现在全时间奉献要做传道，在 Columbia Bible College 念神学，这个是永恒的投资。 所以我们可以不吃鲍鱼，又不喝那个鱼翅的汤，我们就喝一个胆花汤，味道也不错啊。那把吃鱼翅汤的那个钱省了，投资在永恒，好不好？10块钱减价，好便宜啊！不买就不买了，错过就错过呢。你知道这个消费的社会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没有买到这一个东西，你就笨了。赶快要买啊！大家都买的，你马上要买啊！你买迟了就没有得买了。你有没有发现上个月之后那个减价的货又出来了？他说最后了，没了，你买迟了就没有的了。哎，你以为错过了，两个月之后他还要出来，而且比最初的减价还要再减价。你那个时候就说 I am a fool， 我真笨啊。我们不要活在世界的管理的当中，我们要活在求他的果，他的管制的原则底下生活。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仰望你，我们知道这个简朴的生活困难，在今天这个社会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主的管理的底下，求你的果和你的义。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